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陈奕舒。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现场说法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纽辛达教育移民墨尔本分部主管、澳大利亚持牌移民代理 Kirk Yan， 我们介绍一下新的一年里面商业投资移民的相关变化，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33来咨询任何和移民签证相关的问题。早上好 Kirk。
早上好，叔、
哎、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也看到去年十月份啊，政府预算案当中公布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的更新，其中有商业投资移民，还有一些像全球人才独立计划这样的项目都成为了最大的赢家。那么我们新的一年里面看到商业投资移民有哪些潜在的趋势和最大的变化呢？
商业投资移民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当然一就是你前面说的这个在政府预算中成为一个赢家、因为上期节目我们也稍微谈到哈，政府现在最关心的一个就是对于经济的一个恢复哈，尤其是疫情马上要过去之后，所以商业投资移民的配额呢，从往年的6862个呢，是提高到了13500个啊，今年就相当于翻了，明年也会大概维持就是类似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配额就是直接会导致这个签证本身就是会更加受欢迎嘛，或者是它的审理呢会更加就是有可选项了哦。当然就仅仅看配额的增加也不是说整个商业投资移民呢一下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因为它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而且去年就是十月份公布财政预算案之后十二月份呢、政府又公布了新的就是关于商业投资移民的一个改革。当然大部分改革呢是今年就是7月1号之后才开始正式执行，但是有一些州呢他们其实也已经往这些方向呢进行了一些调整。那改革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取消了一步到位的这个商业投资移民的所有一步到位的商业投资移民、也就我们常说的就是132这个投资移民类别，从今年7月1号开始呢它就不存在了。那就是说你像以前很多南澳的商业投资移民去走那个132这个买红酒酒庄的，那今年7月1号之后呢他就没办法去申请这种一步到位的。那政府体现的就是想法很明确了，他希望就是说你来做更长时间的一定就是投资，我还能进行更好的监管，不给你们一步到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投资移民。包括也取消了188那个低的，就是以前所谓的说1500万的那个投资移民项目、那个项目执行多年但是一直效果非常有限了，一个是投资额太高，二就是要求太多，所以那个也现在就是7月1号之后呢也会被取消。那除了取消这几个一步到位的就是投资移民的之外呢，另外呢他还提高了对于那种不是一步到位的投资移民的一些入门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小额投资移民188A 这个入门要求。那以前对于就是个人的一个资产的要求呢，以前是那个80万澳以前对于投资额就是以前已经有经营的背景的要求，以前你的经营额度是每年至少就是50万澳币的额度呢，现在就是提高到了这样的80万澳币的这样一个额度。然后包括那个188B 跟 C 呢也有一定迹象说有可能会提高对投资额的一定的一个要求了。然后另外它就是针对就是你拿到临时的就是投资移民签证之后呢可以转 PR 的一个期限呢就是说你要经营的这个生意的周期呢也提高了。比如说 188A 以前你在拿到签证之后呢你来这边做生意呢只要经营2年对吧，那以后呢要求他得经营3年。 而且对于你的每年的营业额呢，也从原来的50万澳币的要求呢，提高到了这个45万的这样一个要求了。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 大的一个方向，你可以看到，一，政府是鼓励投资移民，想更多人来投资，但是呢，它的门槛呢，其实反而没有见到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取消了很多一步到位的，然后针对这种就是分部拿到 PR 的投资移民呢，它的包括就是你拿到签证本身的前置要求，它已经有所提高，拿到签证之后的
经营要求，包括对营业额，包括这个经营的期限呢，也有所提高，是这样子的。嗯嗯，
其实等于是更加完善了这个系列的签证的一些申请。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
好嘞，
这位李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主持人好。
哎，客客，
哎，你好，
嗯，
哎，你好。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我母亲是1731143，然后现在办到最后一步，就是需要付钱。但是我现在担心，因为澳洲的这个边境还没有开放，然后没有开放的话，我母亲如果我付了钱之后，移民局是不是还有一个政策是半年之内必须要来澳洲去 activate 这个 PR 呢？还是说可以现在有无限期的，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来都没有关系，我现在不知道这官方这边是什么情况。
OK， 哎，李先生，这问题也很多人有碰到哈。像就以前来讲，对于境外下那个 PR 的，就是申请者呢，移民局会有一个所谓的首次入境要求。
一般这个要求是下签的时候一年内啊，因为你的一般你的体检无犯罪记录是一年有效嘛，所以他一般要求是你下签那一刻了一年内呢要首次登录。但是呢，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因为各种疫情的原因呢，尤其是航班很少，然后澳洲国境管制又很严格，对吧？所以澳洲现在对这一块来讲是很宽松的，他没有强制要求你一年内一定要登录哈。当然你这个最重要一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付钱了，你下签之后 他也都到明年1月份要登录，到时候我相信我很希望到时候疫情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航班也都大部分恢复了。但是至少现在为止，现在期间呢，比如说我有很多客户呢，他去年拿到了 PR， 或者甚至前年拿到了PR，因为疫情的原因呢，现在还是一直没有登录。但是移民局是没事的，不会认为你违反了这个条款，会取消你的签证。当然你要及时关注这个政策的一个相应一定的变动嘛，因为就像我说了，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当然比如说下半年可能控制的更好了，对吧？包括航班也多了，那你到时候你可能要相应的一个情况来调整。但是至少现在为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还是正常的去付您的那个间续费，然后就是等它就是
正常的这样一个批签就可以了。嗯，
行行行，那就该交钱交钱，然后就看什么情况好了就过来就可以了，是吧？
随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变化。嗯，
没问题。
好，谢谢啊。
好，没事。嗯，好，谢谢李先生。
好，
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刚才在说的这个商业投资移民相关的变化。那克克，你刚刚说到这个配额从6000多转到13000多，是将近翻番了，是主要是在哪个类别的签证呢？
现在移民局针对投资移民呢，它是没有单列具体某个类别的哈，包括各个州它拿到了配额，它也只是给了一个总数了，所以这个总体来讲，就是说，当然以往的经验来讲，投资移民类别占最大的肯定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188A了哈，这个肯定是就是普通的商业投资移民，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没有直接的就是国内的 直接的经商背景，但是它有一些投资背景，比如说投资股票啊，投资房地产啊，那它是有可能走向188B啊这样的一个类别了。因为就像我前面说了，我们以前还有长电132已经以后就取消了，对吧？剩下也就是188C跟188E，188C也就是我们说那个500万长电常说的那个500万的那个投资移民，还有一个188E，188E就是这个所谓的创新投资移民。 但是这个移民的类别的话，由于它对初始的前置条件要求比较高，加上经营的时限要求也长，而且就是要求你投资就是这种创新 就是新的一个创新型企业，很多人大部分来比较难demonstrate，就是说你五年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经历了。所以我们常见类别来讲，申请投资移民还是我前面跟您说的， 就是188、ABC这样三个类别。 那A肯定是最占最多的啊， 然后C来讲 条件看似最宽松，但是他对于这个资金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是我认为B来讲， 就是可能接下来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可能好的一个一些好的一个发展点， 尤其对于不能满足A跟C的这种前置条件的， 但是有相当的一个投资背景的一个申请者的话， B可能也是存在了一个挺好的一个可能的一个窗口了。 因为毕竟前我们说了， 毕竟配额还是增加很多了。 所以但你记得就是大家记得就是投资移民来讲也是一种类别的州担保移民，就是各个州呢会来担保相应的认为他符合他相要求的一个投资移民的申请者。联邦我前面给大家提的只是联邦制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低要求，那各个州呢还是有可能根据他的州的情况制定一些要求呢，可能会比联邦要求高一些。 当然就是我们传统经验来讲，像以前188A申请最多的，就像我所在的维多利亚州了，是最多了，一年可能有小几千个申请者。但是像过去一两年188A维州的要求就会提高比较多， 比如说188A还有一个涉及到一个打分， 那以前的打分移民局的要求是65分， 但是维州本身它可能制定过要求甚至要求80分或者85分。当然它会发生分数太高的情况下，符合要求的申请者太多，它有可能适度的又降低了，现在又取消了这个较高的一个分数的一个要求了。现在来讲，像现在还有一个窗口期，比如说就像我说的，这些要求都是明年7月1号开始才执行，所以现在各个州呢还是按旧的要求来去做，就是 审理，像关的申请者，比如说现在审批比较多的就是昆士兰州的132啊，包括188A啊，包括新州也审理比较多的，就是投资移民的申请者了啊。那像有一些其他州呢，暂时处于一个比较关闭状态或者审理比较少的了，所以这个大家来讲也是要比较就是及时的一个关注政策的情况，然后制定呢是
最符合自己要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路径吧。嗯，那你刚刚一直说叫做188A， 它对投资申请人的这个背景具体有哪些比较严格的要求呢？因为你说这个是投资移民最严格的一项。
这个做最多的倒也不是最严格一项，当然它最背景要求就像我前面说了，现在的要求比如说就是你至少过去四个财年里面呢至少有两年的一个经商背景。 那经商背景是怎么来证明呢？证明一，首先你是要对这些企业呢就要持有相应的股份了，最低的股份要求呢是 30%的这样一个股份要求了。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你另外还要，我前面有说了一个有一个打分的一个要求，那最低的一个分数要求是65分。当然这个打分跟投资移民跟技术移民的打分会有点不一样了，它主要会根据你的家庭资产啊，加上你的学历啊，你的经营的企业的情况啊，比如说营业额啊，这些 相应的，包括你的语言分数、学历啊，然后来给你打，这是相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打分哦。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对你家庭资产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强制要求，是80万澳币的一个要求，那以后就会提高到，
这是最低的一个门槛的要求吗？
对，这是门槛的要求，对，您理解对了，以后会提高到120万的要求了，7月1号之后会提高到125万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你符合基本要求，当然就像我前面说了，可能各个州呢还会有单独的自己额外要求会高一点，但大部分来讲，大部分州你符合基本要求，你就有可能去申请这个188A。 那188A本身拿到的签证呢，现在拿到签证是4年的签证，7月1号之后呢拿到会是5年的签证。 5年的签证它会要求你在澳洲呢同时要求你经营生意呢至少做生意做3年了，3年以前要求的营业额的话，我前面有说了，以前要求的营业额是50万澳币的营业额要求，以后7月1号之后呢要求是得达到这个75万澳币的一个营业额，然后还有对一定本地人的雇佣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这样子3年之后呢满足要求之后呢你可以去申请转这个888A这样子PR的签证。
名额变多了，这个要求也提高了啊。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听众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黄先生，早上好。
你好。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客？
是这样啊，我的太太呢，就是呢，现在在上海，那么她呢是PR，那么
到今年八月份呢就是五年到期。那么他回国呢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就困在了国内。那么我怎样去延期这个 PR 呢？
OK， 我先问您几个问题啊，黄先生。
好，
过去五年他在澳洲大概待了多长时间呢？
待了两年，但是呢，我要说明一下，他 PR 很早就拿到了，就是在2000年之前就拿到了，没几年拿到了，
但是他明确的过去五年有待满两年，对吧？这是您非常清楚的，
对
吧？730天，对吧？
一年多点，两年不到。
这有区别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打算什么时候再来呢？您太太？
他因为现在就是国内那个机票也好，就是那个他就所在国内啊，就在上海。他想就在上海延期。
OK。可以的，这是完全符合要求的。他申请返程签证，他可以在境外去递交返程签证。当然，因为他这种情况，五年内呢，过去五年内没有住满两年呢，这种返程签证最多只会给他批一年。那我个人会建议呢，你等他基本上确认好什么时候要回来的时候再申请。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在2021年的八月之前就递交申请。如果他打算比如说12月份再回来的话，你可以10月份或者11月份再递交申请就可以
了。那么这过期了怎么办呢？
这个没有问题。我强调一点啊，就很多听众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那个不知道的一个点哈，澳洲的 PR 是没有过期这一说的，澳洲的 PR 是永久居民，是永居的，所以它不存在过期这一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过期啊，这个五年什么或者一年过期的这一说，是说这个五年内呢你可以无限次的出入澳洲。如果过了这五年，你想要再出入澳洲呢，你需要申请一个返程签证。然后这个返程签证它会根据你过去五年内在澳洲的一个居住情况，包括你跟澳洲的联系来决定你。比如说你五年内呢住满两年了，它就可以给你再批五年。但是如果你五年内没有住满两年的话，比如说就像您太太这种情况的话，他最多可以给您批一年，或者甚至有的人住的时间更短，但是有一定澳洲联系的话，也有可能给批3个月这样子的。但是不影响，就是说不存在就是 PR 过期这一说，您懂我意思吗，先生？
那么如果这次去不去申请的话，我一个自我假设，我过了一年再去申请，那么这个 PR 就是。永久签证、永居签证是不会取消的，就是那个啊，永远不会取消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返程签证，你记得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注意一个点，就是你太太最近一次离开澳洲是什么时候？到她申请那个返程签证的时候呢，你尽量不要超过五年的区间。比如说你太太是就是2-3年前就走了，对吧？那你申请返程签证呢，最晚呢不要超过就是2-3年后这样一个时间区间，你理解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但是呢，他到上海领事馆去了以后啊，好像那里都不管，那里都没有那个，
不用找上海领事馆，那个返程签证你直接在网上自己申请就可以了。签证类别叫155签证。155签证
我记下哈。
对对对，好吧，好，
好，谢谢你啊。
好，
好嘞，
谢谢黄先生。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周女士，早上好。
对，你好。
哎，早上好，你有什么问题
？OK， 我问那个律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190那个是不是那个？前55万现在有没有增加？那跟那个时间也是不是还能住两年？第二个问题就是进了那个移民局时间剩了多少时间？两个问题。
您说的是投资移民签证吗？
您说的是190吗？
对，190，对，即使跟那个投资。
190那个是州担保移民啊，这位周女士啊。
对对对对对，以前是55万，现在是不是有没有增加？
您说的是北领地那个 Mint 那个 program 吗？啊、哦、，OK OK OK， 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
时间也是两年。
你这个要求没有，现在这个要求没有增加，而且暂时也还是开放的哈，这个没有什么增加。然后时间上面也是完全要求一样的。北顶地这个项目还是完啊，这个可以稍微给听众们讲一下，就是这个190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想到的投资移民，它是属于技术投资移民，也就是说你个人是符合州担保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个是北顶地的一个项目，叫做 Mint Program。然后他这个本身呢，要求你就是投资就是500,000呢、啊，到他的一个北领地的一个风投基金。那这个基金主要是北领地政府支持的，主要去会做他的一定的一些政府的一些项目啊，包括基建项目啊，500,000。然后你需要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一般是要投4年，当然每年还有一定的一个经营管理费了啊。然后你可以你不到位的先拿到他这个190的这个州担保的 PR 的一个签证，当然这个。资金本身还是要在那里面运营4年，然后有前置要求拿到签证之后呢，您需要去北领地呢生活2年，然后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要求了。
好了，第二个问题，进的移民局时间顺着多少时间？
你说是审理周期吗？
不是，假如我什么都办好了，进把那个表申请去这个移民局顺着多少时间？
是移民局审理多长时间吗？还是您说移民局多久啊？审理多长时间？
审理周期190签证的话，一般来讲，现在来讲可能有就是半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审理周期啊。当然，这个因为疫情期间呢是有一些变动了，也是在时不时的，有时候变长一点，有时候变短一点。快的时候可能2-3个月、3-4个月，慢的时候有9个月甚至12个月的了。所以您这个可能就是要及时关注，然后确保自己申请材料的一个完整，那这样子也可以保证您尽快的一个下签了。
谢谢。
好，谢谢周女士。好，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开通的，1300-99323，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咨询任何跟移民签证相关的问题。我们这边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来自 New South Wales 政府 COVID-19 接触者追踪器的提示，单凭追踪接触者是不足以阻止病毒传播的，所以我们需要您的帮助，与他人保持 1.5 米的距离，即便是朋友和亲戚。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New South Wales 政府网站 nsw.gov.au。
我的家庭综合养老配套服务管理费用太高了。
我的居家养老服务小时数不够用。快乐生活居家养老的自主管理模式可以帮到您。疫情期间我们承诺加入快乐生活使用自主管理模式，如果被收取除 13% 之外的其他费用，以及未能获得原先机构2倍的服务小时数，快乐生活将支付给您1000澳元承诺金。欢迎拨打快乐生活中文服务电话1300-911-728 1300-911-728，向咨询顾问了解更多详情吧。happyliving.com.au TNC apply。
您的健康不但关系到您，也关系到您的全家。健康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北京同仁堂澳洲各分店正举行一系列关注健康大优惠，同仁堂优质中成药、配方药材、参茸补品、食补汤料品类齐全，货真价实，还有多位政府注册的中医师、针灸师、中药配药师，提供一站式中医诊断、针灸推拿、健康管理、配药邮寄等服务。中医中药，北京同仁堂。
安居澳洲，我们探讨您在澳洲的生活以及影响您在这里安居的所有问题。详情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把 sbs.com.au/mandarin 作为您的网上家园，请在这里获取新闻与资讯。sbs.com.au/mandarin。喜欢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继续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交流，点击 Like 喜欢，分享您的观点。 Facebook 上请关注 SBS 中文普通话。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 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现场说法，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纽西达教育移民墨尔本分部主管、澳大利亚持牌移民代理 Kirk Yan。 我们介绍一下新的一年里面商业投资移民的相关的变化，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咨询任何移民和签证相关的问题。那 Kirk，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就是你说 188A 这样一个投资的移民对于投资人的背景要求啊，还有一些金额要求会有所提升，包括名额上面也有翻番。那么我们对于具体的投资项目上面有哪些要求呢？
投资项目就我前面说的哈，就是记得投资移民是各个州的来给你进行担保，然后来选择他想要的一个投资人员了。所以大部分州来讲，它对于行业本身没有非常明确的限制哈，除了有一些联邦一般有明确限制，比如说这个商业啊、地产啊之类的，就是房地产之类的一些行业，它有明确限制。然后包括有个别州，比如说像在维多利亚州，它有推出新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行业的一些限制，它希望比如说更多的来投资维州的人呢，需要想希望他们比如说投资这种高新技术企业啊。包括这种 IT 啊，包括新的这种移动支付啊之类的这种行业的一个限制。但是我们了解的，比如说像大部分像新州啊，包括像昆州啊，这些暂时都没有设置，更不用说比如说像塔斯马尼亚这些州，他们基本上来讲对行业没有设特别的一个限制。包括我们传统的常见的这种什么餐饮业啊，包括酒店管理啊，酒店啊，就是 motel 啊，这些几乎来讲都是可以符合相应的要求了、啊、然后到时候去就是转那个相应的一个 PR 的。
那你刚刚说到其实对营业额的要求也有提升，那现在在疫情期间的话，很多行业其实都受到了重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如果营业额申请人之前就已经提交了，达不到这样子一个营业额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对，你涉及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说申请人已经递交签证申请的话，那他肯定是按旧的标准来去审理的。
是，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说申请人可能他现在已经拿到比如说188A 签证啊，以后要转888，他现在还是按旧的要求。当然移民局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呢也会给这些签证类别呢，因为现在因为疫情原因，不管是回来不了澳洲啊，或者是因为生意暂时关闭没办法经营了哈，移民局也有给一定的宽松期哦，包括允许他们去延期他们的签证。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因为疫情这期间这一两年经营非常不好，根本就达不到要求去最后去转那个 888A 对吧，他移民局现在也给你允许你去就是延期至少比如说两年的这样一个签证了，只要你证明你还是持续的努力去进行做你的生意的。比如说你有个生意在维州，那因为疫情原因比如政府都已经关闭了，这个就之前 lockdown 比如说好几个月对吧，然后甚至包括现在来讲哪怕恢复了，但是恢复也非常有限，那你可以给出相应的一个证明，说你确实一直在努力经营这个生意，但完全是受疫情的一个影响，那你还是有可能申请签证到期之后呢延期。那我相信比如说今年下半年了或明年了疫情过后，然后经济恢复也更好了之后呢，你再满足相应的要求了，去到时候去转这个 PR 了。
那一般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像以前我们在这个签证上面可能有些生意也会出现某些资金的问题，那在没有办法达到营业额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宽松的政策时，导致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会直接导致申请中断或被撤销呢？
那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记得像 188A 它以前像现在的签证它给你的是四年的签证，它四年里面要求你经营是两年的，所以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四年里面全都满足要求，而且主要你最主要需要满足的就是你递交前的一年需要满足相应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要求了。所以这个来讲移民局本身的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甚至我们以前挺多客户拿到 188A 之后可能过一两年之后才登录 然后才正式去经营生意了，去满足要求。当然现在因为各种这种变化比较多哈，肯定也会建议申请者呢，你提前去了解自己的情况可能的变化，然后包括你可能经营的企业这些可能遭受了一些变化了，提前做一定的规划了。否则你不要等，就是说到最后要转的时候不满足要求，那以前的情况当然大部分是没办法宽松的，如果你不满足要求，到时候你就转不了 PR 了。所以这样子前期的这么多年的啊经营啊，包括时间啊，包括金钱的投入，那就相当于比较就是打水漂了。
我们现在线上有听众在等，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早上好。
你好。
哎，早上好。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办的呢是188A 那个转永居的，我的那个材料呢现在已经递了，去年不到去年2月份递的吧，现在已经将近一年了还没有任何消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要等多长时间呢？
我们这当然过去半年就是一整年受疫情影响挺大的哈，总体审理都是比较慢的，但是我们最近来讲就是这个转888的还是有一定的恢复。我们基本上从我们公司的案例来讲，基本上前年下半年递交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审理到了。所以我个人会建议，就是说您如果递交已经超过基本上一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可以让您的代理呢尝试去联系移民局呢跟进一下进度了。
因为我年前我问了一下，就是问了我一个代理，我代理说是那个现在呢就是发邮件他还没有给我回，他说呢要排很长案的，他的那个
最近刚回来上班，你也可以让他打移民局的电话，也可以试试啊，那个131881哦，移民代理应该都知道的那个号码。
好的
好吗？
多谢，
希望您早日下线。好嘞，
好，
拜拜。
谢谢张先生。可能这个节假日期间，前段时间12月份很多地方都放假，可能会进程稍微慢一点，或者联系不上人。可能再试一下。那我们这边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再回来。
日产牌灵芝有130年历史，日本制造，澳洲销量第一，是公认有价值和喜爱的礼品。圣诞和新年之际，买一盒日产灵芝，或赠一盒咖啡、一个月历和一个购物环保袋；买五盒，或赠五盒咖啡、五个月历和五张日本制造面膜、五个购物环保袋。又如一次买10盒有特别优惠，赠品包括10盒咖啡、10个月历和10张日本制造面膜、10个购物环保袋，还有一个煎中药锅。详情请联络银河公司02-9728-2899 9728-2899。 TAFE New South Wales 的热门课程正在火热报名中。 TAFE New South Wales 在130个授课地点和网上提供数百种课程，涵盖商业、社区服务、设计、 IT 等众多领域，欢迎您报名参加学费合理、实用、与行业联系紧密的课程，学到理想工作所需的技能，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欢迎访问 tafe.nsw.edu.au 或拨打131-601-RTO9003。
SBS Chill 音乐电台中舒缓片刻，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在不拘一格的旋律中放松自我。 SBS Chill 音乐电台，您可以在数字广播电视网站或 SBS Radio App 收听，
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今天的现场说法栏目请到的是纽辛达教育移民墨尔本分部主管持牌移民代理 Kirk Yan， 介绍一下新的财年里面商业投资移民相关的变化。因为我刚刚说了这个 188A 相关的一些变化，那么 Kirk 我们也知道这边有很多留学生啊，他们在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可能在找工作，毕业之后找工作会有很大的困难，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签证能够让他们来投资这边的一些生意，来有比较好的移民的路径呢？
啊，对，过去一两年呢，技术移民变得非常困难哈，尤其是过去一年，因为疫情的一个影响，对，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说学生来讲，你也是有可能去走投资移民的，当然就是你要符合前置的一个基本条件了，是吧？那一个路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投资移民，当然因为这个时间周期是相对比较长了，要求也比较高，尤其是之后的要求又提高了，所以我们来讲比较多的推学生走的有一些各个州呢，在技术移民的层面上来讲，有一些州呢，它是有相提供一些类似于就是这种州担保里面的投资移民券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申请一些路径嘛。那它的一个要求来讲，就是说你前置当然要符合技术移民的一些基本要求啊，比如说职业评估啊，有基本的打分要求。那另外一块它就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小的一些投资的一个要求。那包括前面我有说的那个州你是问的，像北领地那个投资移民哦，50万澳币的这个一步到位的那个190的投资移民。那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现在比如说说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昆士兰州，他有推出他的491的这样一个投资移民，投资技术移民哈，我们这种应该定性为投资技术移民哈，这样一个类别的一个签证。那他要求比如说你需要去昆士兰州的偏远地区啊，除了布里斯班之外的其他地方呢，去投资购买一个生意，比如说至少要花10万澳币啊，他要求你买的是现有的生意，买完生意之后呢，你要求至少雇佣一个本地人啊，然后另外要经营半年以上，那你可以申请他的这样一个491的一个偏远地区州担保签证了。当然这个签证本身不是一步到位的 PR 哈，你拿到之后呢，你需要在他那边呢再就是经营生意啊或者生活工作呢至少3年之后呢才可以去转 PR 啊。那类似来讲，
这个对营业额有一些要求吗？
没有的，这个对营业额没有任何要求，对你的亏损盈利也没有要求，对申请人前端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经商背景啊或者投资背景啊也是没有要求了。
可以理解为比 188A 要对申请人本身的要求要更低很多。
对，低挺多的，但是它有一些点，就是你首先要符合技术移民的最基本要求，比如说你要有过职业评估，你自己打分至少要50分，州政府再给你加15分，这样子你够他的那个65分的一个门槛分，这样子的。但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讲，对于比如说尤其是一些热门的专业的学生，比如说会计的学生啊，那你就是会比较好的一定的一个选择路径。当然他要求你有全职工作权限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经营生意你是要全职去经营的。对，所以如果你现在拿的比如说是工作签证，485工作签证啊，毕业生工作签证，然后时间期限还有半年以上的话，那您是符合相应的要求去做这样的一个申请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也再次感谢 Kirk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7点准时与您空中相约。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